郑庄公攻打宋国，一路上称得上是所向披靡。他连下宋国两座城池，把防城和运城都给拿下来了，还占领了大片的土地。郑国本部的兵马就够厉害的，还请来了两个帮手，一个是鲁国，一个是齐国。各国诸侯还真给庄公面子，鲁国派大将公子辉率500战车来助郑国一臂之力，齐国派的是大将一仲年，也带来500辆战车，三国合一，宋国抵挡不住了，眼看着就要占领宋国的国都。就在这时，祭祖来见庄公。庄公在寝帐刚要休息，听说祭祖来了，那肯定有事儿啊，快请进来吧。祭祖进来见礼，然后落座。庄公看了看祭祖，天都这么晚了，你来见我肯定有事儿啊。主公，是有点事情想和您商量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祭祖说，我看呐，咱们该收兵了。庄公听完了这句话，差点从床上蹦起来。祭大夫，你喝多了吧？眼看宋国是唾手而得，宋商公就要成为阶下囚了，借此机会咱们就算把宋国给灭了。你说什么？开收兵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？主公，我可不是开玩笑，咱们不能进宋国的都城啊，见好就收吧。这回咱们高挑大旗，奉命讨罪，伐宋国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咱们教训了宋商公，让他以后别再胡思乱想了，总记恨咱们郑国，老怀疑咱帮着公子冯复位，夺取他的宝座。慢慢的，宋商公就合计过味儿来了，咱也不能得寸进尺，赶尽杀绝，现在回兵正是时候。另外，大王千岁，我已经得到了密报，宋国已经约请了魏国和蔡国，请他们兵分两路来取郑国。你想一想，咱们倒是把宋国的国都拿过来了，回头一看，咱的国土没了，哪儿待着去呀？就长期住在宋国，这不是回事儿。所以我说呀，咱们应该立刻回兵了。只要把人马往回一带，他要打咱郑国，就得合计合计。咱们这次来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别管是真奉皇命，还是假奉皇命，总算把面子替万岁找回来了。皇上挺生宋国的气，因为宋主爱摆架子，他很少去洛阳朝拜天子。进贡的事儿，想起来就进点，想不起来就拉倒，所以万岁才派咱来问罪。我们已经得了他们两座城池和大片的土地，再说了，咱跟宋国没有太大的冤仇，不能把宋国给灭了。宋国也是名门后裔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仇人多堵墙。千岁，您再好好想一想。庄公虽然心里不痛快，可祭祖说的很有道理。 我是不想灭宋国，那是他自己找的，谁让他跟郑国记仇呢？就因为公子冯，他三番五次找咱们的麻烦。既然大夫这么说了，那就听你的，收兵吧。不能草率的收兵，最起码的得跟鲁国、齐国打个招呼，咱们请人家来协同作战，一起攻打宋国，忽然要回兵了，也得跟他们说一声啊。大王，你想的周到，当然要打个招呼，不单要打招呼，还要重谢人家。那你想怎么谢他们呢？我想设摆酒宴，款待齐国的两位主帅，还要给他们送点礼物。咱们不是得了宋国的两座城池吗？就送给他们吧。庄公有点舍不得。大王，您不能忘了，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呀，交朋友哪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。今年您送给他们两座城池，说不定明年呢，他们就给您四座城。您应该想到这一步。可是祭祖大夫，咱们要退兵总得有个理由啊，要不然就实话实说吧，就说宋国请来了蔡国和魏国去偷袭咱们郑国，这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得马上回兵。你哪能这么说呀？不能实话实说，您得说我们不想得寸进尺，赶尽杀绝，宋国眼看就支持不住了，就国破家亡了。郑国跟宋国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这次主要是教训教训他。现在宋商公已经得到了陈通的教训，所以我们就想回兵了。那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第二天，庄公亲自下请柬，请鲁国的公子辉和齐国的一仲年。在酒席宴前，庄公就把回兵的原因说了。当时公子辉和一仲年是双条大指，一致称赞，说庄公了不起，很大度，给了宋国网开一面。看来庄公非寻常诸侯可比呀。既然庄公想回兵了，那我们也跟着收兵呗。鲁国和齐国两位君侯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现在我得了两座城池，就奉送给齐鲁二位君侯吧。两位将军一听非常高兴，庄公真大方啊。一仲年说话了，千岁，您给我的城池我不能要，帮忙是应该的，谁让咱们是友好邻邦呢，我谢谢您的好意。庄公看了看祭祖，那意思一仲年不要，这事怎么办呢？祭祖冲庄公递了个眼色，那个意思是他不要，您再让让公子辉呀。公子辉要是也不要，这两座城池就归咱郑国了，而且是名正言顺。庄公明白了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公子辉，既然齐国不要，我就把这两座城池送给鲁国得了。庄公等着公子辉回话，他心想公子辉也不能要，一定会客气一番。没想到啊，公子辉一点都不客气，他当时站起来给庄公深施一礼，多谢郑公千岁，这两座城我收下了，还要麻烦您找个人把这两座城池的图给我绘下来，我把它带走。 这两座城就是我们鲁国的了。这位可倒好，来了个黑脸鲁。庄公只好把这两座城池都送给鲁国了。庄公把齐鲁两国的人马送走之后，自己收拾了一下，得胜回兵。一路上吹吹打打，庄公虽然来的时候气势汹汹，但是没有打到宋国的国都，打了半路就回去了。这一回兵就惊动了魏国和蔡国，两位国主也知道了郑国不打宋国回兵了。魏宣公一听郑国回兵了，那咱们还干嘛去呀？不是自找麻烦吗？说郑国的人马远离国都，咱们偷袭一把他的都城还行，现在人家回来了，咱就别打了。他派人赶快通知蔡国，两路诸侯就一块罢兵了。庄公回师郑国，一路上可真热闹，走到哪儿都受到热烈欢迎，是得胜而归呀。郑国名声远远震，说是奉命去打宋国，眼看就要把宋国的国都拿下来了，庄公突然回兵了，好多诸侯都称赞郑庄公。庄公回国以后，就把奉天讨罪的大旗往宫门口一戳，全国上下放下三天，热烈庆祝，庆祝郑国旗开得胜，一战成功。同时庄公心血来潮，他要来一次全国大阅兵，以振国威，把阅兵的指挥权就交给了祭族大夫。消息一传出去，郑国举国上下是欢腾雀跃呀，大家非常高兴。大王的意思是展现展现我郑国的实力。郑国的几位上将军更是摩拳擦掌，公子吕、颍考叔、公孙子都都要大显身手。祭祖把他们请到府里，一边喝酒一边研究大王阅兵的事宜。几位将军争先恐后的发言，出谋划策，只有一个人面带冷笑，是一言不发，他就是公孙子都。公孙子都这个人武艺高强，长得也漂亮，身高在九尺开外，细腰炸背，面似银盆，剑眉朗目，鼻如玉柱，唇似涂珠，就像抹着口红似的。都说他男生女相有贵样，他要是脱了这身戎装，不顶盔不冠甲，在街上一溜达，文静的就像个大姑娘。今天在祭族大夫的府上研究阅兵事宜，他一言未发。当回到他自己的府地，副将问他：将军，我听说这次在纪大夫的府上研究阅兵事宜，您没说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哼，
你懂什么？这次阅兵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将军，这是个什么机会呀？当然是我的机会了，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。这几年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，凭我公孙子都的本领和眼前的这几员战将相提并论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我家大王他不识人呢，他不知道我公孙子都有多大的能量。就进兵宋国来说，还用得着请什么齐国、鲁国？ 给他们那么大的面子干嘛呀？还用得着大王亲自出征？给我一支令，我领战车500乘，就扫平了宋国。不是阅兵吗？我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我公孙子都是何路人也。说实话，郑国的大司马就应该是我公孙子都。那这回您在阅兵场上要大显身手了。哼，我略施几招，就让那几员战将拜倒在我公孙子都的脚下。公孙子都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拔尖抢上，谁比他强一萝卜皮他都睡不着觉，他瞅谁都别扭，所以他想露一手，把郑国的文武给镇住。到了阅兵的这一天，天交三鼓，祭祖大夫就起来了，他怀抱令旗令箭，他是阅兵的总指挥，在演兵场上摆了一座五方大阵，东西南北中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壬癸水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所有的军族穿的衣服都不一样，红黄蓝白黑。正东方摆的是大刀队，军族提的是青龙刀、三庭刀、斩将刀、金背砍山刀。正西方是长枪队，亮银枪、虎头枪、竹节枪、五钩神飞枪。正南方士卒怀抱宝剑，剑太科剑、青霜剑、滚珠剑、龙泉宝剑。正北方所有的军卒都手持大戟，丹凤戟、双凤戟、日月戟、方天画戟。在演兵场上还站着2000名棒子队，一个个是穿青挂糟，一身黑，手里拿的是青龙棒、开山棒、狼牙棒、烽火鸳鸯棒。四周的军卒是长矛短剑、提尺藤牌，检阅台周围站着800御林军，手里拿着金瓜乐斧、朝天凳。三声炮响之后，郑庄公登上了检阅台，他今天换了一身崭新的冕服，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，戴上皇冠了。怎么叫冕服呢？所谓冕，就是皇上头上戴的帽子。冕是由冠和檐组成的，檐就是帽子上那块长方形的板儿，前边挂着一串小珠子，后边挂着一串小珠子，冕旒冠嘛。你别看那一串一串的小珠子，那都有讲究，什么身份几串珠子都有规定。皇帝的冕旒冠那珠子是12串，诸侯9串，上大夫7串，下大夫5串。今天庄公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，腰系玉带，大红中衣是粉底朝靴。这时祭祖一招手，从远处过来了一辆战车，庄公不看则已，一看战车，他是心花怒放。这战车上拉的是什么呢？是一面大旗，光这个旗杆就是3丈3尺3分3高，铜杆铁顶，大旗长2丈4，上边绣着4个大字：“奉天讨罪”。这面大旗在阳光下一照，是金光缭绕，瑞彩千条，特别醒目。庄公看了看身边的祭祖， 你干嘛把这面旗子摆到演兵场的正中啊？吉米大王，这面旗可不能小看呐，咱得让它高高飘扬在郑国的上空，这是皇帝所赐。庄公差点乐了，你亏不亏心呢？不是皇上给的，是咱们自己做的。大王千岁，我要用这面旗子试探试探咱们郑国战将的本领，看看他们有几个人能拿动这面大旗。光把这面大旗从车上拿下来还不行，我还要试一试这些武将真实的本领，还要让他们把大旗舞一舞，只有这样才能大显我郑国的国威。郑庄公听完了之后非常高兴啊，他坐在检阅台上，手打凉棚往下一看，眼前是兵层层甲层层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。看看战将，再看看士卒，真可谓人是猛虎，马赛蛟龙。他心中暗喜呀，当今之霸主非我郑伯莫属，哪路诸侯他也赶不上我呀。庄公心情舒畅，冲祭祖招了招手，祭祖不慌不忙的走下检阅台，他骑上一匹战马，往前一带马，把手里的令旗一举，摆了这么两下，这令旗一晃，这是通知在场的战将，大阅兵开始了。